好，接下来啊，今天开始从以赛亚书啊第一章开始来读啊，开始来读。以赛亚书呢，我们一般圣经里面是啊，基督徒的圣经是这样分的哈，这样分的，就是在从耶伯记啊，刚才我们所读的诗篇啊，是这个耶伯记、诗篇、箴言、传道书、雅歌啊。博斯真传歌这五卷书，我们称它智慧书，智慧书，啊，所谓智慧书，就是说它是在一个啊意念当中啊，能够得着属天智慧的啊，诗歌智慧书。然后接下来，以赛亚书、耶利米书、耶利米哀歌、以西结、但以理书这五卷书呢，啊，我们把它称作啊。啊，先做这个啊，大先知书啊，大先知书，然后后面十二卷呢，先知书我们称作小先知啊。那啊，我们比较啊习惯的理解是以为大先知就但先知比较大，但不是这个意思哈。先知不是分水比较大，大先知书就是他的书信写的比较多，内容比较多哈。就是你若用羊皮卷的话啊，要多几好几卷的哈，这个就是大先知书啊。那内容比较少的就是小先知书哈，所以记得这个哈，这个差别啊。然后啊，在希伯来人的圣经呢，把它都放在一起叫做后先知书啊，有前先知书跟后先知书啊，啊，他们把。我们现在讲的这些啊，先知书称作后先知啊，然后把这个耶稣亚开始四世纪、撒母耳记这些叫做前先知书啊。啊，那我们开始读以赛亚书的时候，啊，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就先理解一下啊，先知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啊的写作呢？基本上是有一些次序，但不完全照次序啊。它主要的分割呢，啊，是照它启示的一个啊界限来分割。一般来讲，第一章到三十九章，啊，跟后面四十到六十六啊，很有意思。圣经一共有六十六卷书，啊，那以赛亚先知书刚好有六十六章。这个蛮有意思的，对不对？然后三十九章刚好是什么？旧约，好，哦，所以旧约三十九卷书，以赛亚书刚好前三十九章，哦，然后后面四十到六十六，刚好新约就是二十七卷书，所以哎也蛮好记的，刚好从一到三十九一个阶段，啊，四十到六十六一个阶段，所以读以赛亚书，它有一个很清楚的，哦，所以这样子它就变成啊，这两个部分刚好跟耶稣的第一次来跟第二次来怎样呼应，知道吗？所以前六十六卷书的三十九章的写作呢，就是预备基督第一次来啊，预备基督第一次来。那么后面二十七章的写作呢，或者是启示的内容，就告诉我们预备基督的第二次来。那你说哦，那我们基督已经要第二次来，我只读后面的吗？啊，也不是这样，也不是这样。因为什么？因为它是一个很重要的，是一个连贯的东西，啊，连贯的东西。那前面跟后面的连贯是这样，因为一到三十九呢，让我们知道人罪人的本相。人是一个罪人嘛，是不是？啊，那知道自己的本相是后面是如何？那么后面二十七卷看见的是啊，那一个义人，那个义人啊，啊，耶稣就是那一个义人，知道吗？啊，那个义人，所以一个罪人，一个义人，啊，让我们相互呼应啊。那以赛亚书也是使徒保罗引用最多的一卷书啊。你说最后一件书知道吗？哈，那他提到的记得就是耶稣的在来弥赛亚的显现。所以一到三十九章呢，就讲到上帝的子民为什么会啊灭亡，意思就我们刚读完列王记，所以很清楚啊， 一个蒙神拯救出埃及的子民，为什么最后走到啊，国家也灭了，圣城也灭了，圣殿也毁了，对不对？所以他告诉我们，这就是人啊，最终面对的是一个审判。好，那么呢，如果耶稣没有来的话，人最后的结局就是灭亡。第二卷书就告诉我们，因为那一个义人来了，那义人为我们而生，对不对啊？而且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就可以从灭亡中出来，我们就得到进入到光明，进入到永生。所以前面讲到一到前面的讲到人因罪而受刑罚，后面讲到在基督里罪得赦免蒙救赎啊，所以前面的都会讲到啊，上帝的击打责备公义管教，后面就讲神的怜悯安慰，神的祝福，神的拯救啊。所以这当中啊，基督的形象可以思想的最多的就是以赛亚书啊，讲了很多啊，耶稣基督的啊那个预表在以赛亚书啊。所以我们啊读的先来看啊，来看这个先知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先把这个结构先了解一下。在了解以后呢啊，再来我们就来看到啊，先知。既然讲先知书呢，那我们就要知道比较直接的先讲直接的先讲。那先知他最要紧的，他不是一个对上帝的话做一个传声筒，知道吗？他不是带录音机到上帝那里说，上帝你要我说什么话，我把它录下来，然后我到百姓当中我就怎样放给大家听，记得先知不是这样，在先知呢，他在这个旧约时代的先知呢，他是上帝自己选人的，知道吗？上帝自己启示人，然后在他们给他们在生命的历程当中，会有一些的经历。那么这个经历的最特别的是他们的心，他们的心向神降服，然后再来他们的心体贴神的心，不是只有听神的话，他们要体贴神的心，体会神的用心，这是最难的部分，知道吗？就是你可以说你可以跟你的孩子说一件事情，叫他去做，是不是？然后他很听话，就照你的意思去做，是不是？那这是一种听话。但是呢，当你跟你的孩子说要做一件事，他不仅听从你的话去做，而且他体会你的心意是什么，你为什么会想做要做这个事，他体会你的用心，知道吧？所以先知最难的，我认为最难是体会上帝的用心。
假先知是他体会错了就变假先知
假先知基本上来讲不单单体会错，因为他没有用体会上帝的心去体会，他用人想要的心来思想，所以他得不到上帝的启示，所以他会得到一些错误的启示。所以有一些人说我有感动，对不对？那么比较危险的我们很难去判断你的感动对还是错，是不是？危险的是你的感动从哪里来你是从神来呢，还是从自己的欲望来，是不是？那最可怕的是从什么？从魔鬼来，对不对？是不是因为圣经讲魔鬼把卖耶稣的意思放到谁的里面？犹大里面，对不对所以先知最难的部分我刚才提的，他必须去体会上帝的用心，体会上帝的用心所以在撒母耳的时代，撒母耳的时代开始呢就有先知学校或者先知门徒，知道吗 那为什么会有先知学校、先知门徒啊？这可能是在士师的时候，或者在更早之前啊，他们从这些啊一般的人的当中去学的，对不对？因为他们在埃及的时候就可以看到埃及有没有这些门徒，一定有嘛。埃及既然是有信仰的话，他们一定有祭司嘛，对不对？那一个人不是自己就可以当祭司，他一定受过什么训练，受过训练哦。所以埃及有没有术士？有。要不要训练？要。就好像巴比伦不是有一些术士吗？对不对？他们要经过训练哦。但以理也被抓去训练嘛，哦，也是训练。所以在撒母耳记的时候就有先知的门徒了，哦，就有先知门徒，就是他们在在那边学习。那当时的先知门徒比较多的时候是学习上帝的话，学习知道上帝的话，然后学习传承，学习传承，哦，比如说我们用读过列王记的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以利亚跟以利沙有没有，哦，有人就跟他说，哎，你知不知道你师父以利亚上帝要接他升天，对不对？你知道其他的先知门徒也知道哦，记不记得他到耶利哥的先知门徒说，哎，你师父今天要被接上天了，你知道吗？对不对？哦，然后他再走到伯利恒的先知门徒说什么，哎，你知不知道，哎，所以他们都有一些，他们怎么写我是不知道，可是他们看起来都怎样，都是有点本事哦，哎，都有本事，对不对？啊，哦，所以在这个以前，先知呢有先知门徒，有一个传承啊，哦，有一个传承啊，哦，但是比较困难的，我在刚才在讲的，真先知跟假先知就差很远了，对不对？啊，哦，那到耶利米。我们读完列王知道，但耶利米的时代啊，真先知就怎样，越来越少，那假先知就什么，很多。所以以前的先知呢啊，他也是一样，他先前一开始比较多是在列王记的时候是对王说话，对不对，为主。但是其实他们不仅对王说话，也对百姓说话，也对列国说话。像耶利米就是列国的先知，他也对列国说预言。好，所以我们在开始来想，刚才我讲的先知最重要的一方面是听上帝的话，受上帝的差遣，但是最要紧的是要体会上帝的心啊，要不然这个先知就会受亏损，哦，像巴兰，巴兰大家知道，哦，这个先知就变成贪财的先知，贪财的先知。好，那么先知既然要受上帝的差遣，哦，那么呢，他也要把上帝的话讲出来，那重点是照着上帝的心讲，哦，所以先知他有几个特点。他必须要对上帝的话很敏锐，对环境很敏锐，因为很敏锐才能够去体会上帝的心，很敏锐才能够体会上帝的心。这些我们也容易懂了，就是如果你在公司里面，对不对？如果你很敏锐，你就可以知道老板为什么讲这个话，对不对？人是不是这样？哦，你很敏锐，就是今天老板看起来脸色不太对，哦，然后他一讲什么话，你就可以猜出来大概发生什么事，对不对？所以你大概可以猜出来老板的心为什么这样，哦，其实是类似这样，哦，夫妻之间其实也是这样，哦，有些时候我们不太敏锐，哦，明明火山已经冒烟了，对不对？哦，那我们还是怎样还是这个无所事事，对不对？啊，然后到等一下爆发了，我们才发现说，哇，事情很大了，啊，其实这就是敏锐。先知有个特点，他必须敏锐，啊，敏锐整个环境，敏锐， 敏锐，所以他看得到那个事情的真相是什么，能够去想象那个事情的 结果会是如何，然后去体会上帝的心。第二个先知的第二个特点，要有勇气，要有勇气。因为先知讲的话基本上来说，如果我们不想讲的话，我们可以知道先知的话呢，绝大部分是人家不喜欢听的，绝大部分。原因有人说为什么一定是这样，我说很简单，因为我们都是什么人？罪人。那上帝对我们说的话就希望我们不要继续在罪中，对不对？都要我们悔改归向神，所以人会喜欢听吗？不会喜欢听，不会喜欢听。所以先知的话呢，人不会喜欢听，所以跟人想象的不一样，期待的不一样，所以你去讲要有相当大的勇气。还有呢，你讲了一些还没有发生的事，对不对？然后你要很有把握的讲会发生，哇，那就很难了，因为到时候没有发生就怎样，就变成假先知的，是不是？那古代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媒体很发达，所以呢，你可以事情没成就可以换个说辞。那以前媒体没这么发达吧，对不对？你讲过的东西最后没有成就，你没有办法像现在到报纸上在新闻里面说做个解释做个什么你也没有办法上电视说是别人抹黑我是不是？你想想看，古时候的先知讲完了以后就怎样，就等着结果了，对不对？
像这个以前话，真先知假先知想分辨，他讲对了就变真先知，讲错了变假先知。
当然也没有这么简单。因为以前如果我们看先知的时候，你会发现撒母耳记撒母耳记里面，记不记得扫罗的驴子没有找到，他去找驴子一直找不到，有没有？扫罗还没有做王的时候，不是去找驴子吗？找不到驴子，对不对？然后到一个地方，仆人跟他说什么？今天那个先知会来，所以我们怎样去问他？去问他。所以说，那扫罗说，我们又没有带什么，没有带礼物怎么去问他？对不对？那仆人就说我们有什么什么，记不记得这个故事？所以他们就带礼物去问谁？问撒母耳。所以你先知要这个本事呢。人家驴子找不到来找你哦，你怎么办？你说我不知道。
会不会有一些假先知也会知道他是假？
知
道。那扫罗怎么分辨他是真的？
所以我说以前的先知，你要有点本事才能当先知啊。你没本事还当不了先知。至于这个部分，就是你人家去问你你所以你现在跳出来讲，对不对？你庙里头那些人，人家为什么会去问他？某种程度要有本事哦。你一点本事都没有，没有人会去问你。
就是这些真假先知的确都能知道一些未知的事，只是是不是从神来的，
对，
不一定。
所以呢许多时候你去问那些我们一般讲叫教鬼的人那教鬼的人对过去的事是知道的，然后他可以用过去的事去猜未来的事。教鬼的知道，因为很简单嘛，我们知道有天使在帮我们，对不对？但我们也知道很多邪灵在旁边嘛，所以教鬼的人会知道过去的事。所以有一些人说有些亲人过世的东西不知道放哪里，去问交鬼的，交鬼的会跟他讲。那这个也不稀奇因为他们交鬼的人总有机会问出来。
祷告神也会给你灵感。
对有些时候，所以这个你如果用这些来分辨还不清，还不是容易的。最重要，我们基督徒最重要的是上帝的意思是什么。 所以我刚才有跟大家讲啊，先知不是把上帝的话讲出来而已啊，不是做一个啊留声机然后把上帝的话直接讲，他必须体会上帝的心，体会上帝的心啊。然后刚才我们讲他要敏锐，他要勇气啊，还有一个先知呢啊，上帝也会管教的，也会管教他，管教他啊。啊，有一个还有一点比较特别的，先知呢啊通常是受苦的啊，受苦的啊啊，圣经里面的先知啊没有写情境的我们不知道，有写情境的通常日子都怎样啊，不好过啊，通常是这样啊。好，那最后一个就是啊，先知为什么不容易？因为先知要承担的责任比别人大啊，因为多给谁就向谁什么，多要多托谁就向谁多取，对不对啊？所以他承担的责任是非常大的啊，非常大的。好，那我们就把这些先放在心上以后呢，那我们接下来来看哈。啊，来看，好，那我们来读以赛亚书第一章。
以赛亚书第一章，当乌西亚、约坦、亚巴斯、西西家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德末世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天哪要听，地啊侧耳而听，因为耶和华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灵却不留意。瞎犯罪的国民，担着罪孽的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们离弃耶和华，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们生疏，往后退步。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心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竟是伤口、青肿与心胆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用刀滋润。你们的地已经荒凉，你们的诚意被火烤走，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夺，即被外邦人侵覆，就成了荒凉，仅存锡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和摩拉的样子了。你们这索多玛的官长啊，那听耶和华的话；你们这俄摩拉的百姓啊，要侧耳听我们神的劝诲。
耶和华说：你们所劝的土地如我的母，分别两个环境和土地，肥处的肌肉都已经够了，丰腴的血、羊羔的血、刚生下的血我都不喜欢，你们来朝见我，接下来把这些好心人见到我们面前，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动物，将鄙视我所珍贵的玉座和安息日并宣昭宣的宝贝，也是我所赠予的。做罪恶若手来施美，我也不能容。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我都以为麻烦和担当配合了。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举起你们呼声的祈祷，我必知哭。你们的手中满了杀人的血。你们要洗涤那些所有的前面的恶事，要止住罪恶，真实行善，寻求公义，救赎苦难，无恶之忧会保护渐虚。要说你来，我们彼此辩论，要向多少地变成雪白，追红如丹一年，最白如羊毛。你们若单身一场，必吃必是满足；若不遵从，反倒被刀剑毁灭。这是耶和
华。按中信的城变为妓女，从前充满了公平，公义居在其中，现今却有凶手居住。你的银子变为渣滓，你 你的酒用水猖对，你的官长居心悖逆，与盗贼作伴，各都喜爱贿赂，追求赃私，他们不为孤儿伸冤，寡妇的案件也不得呈到他们面前。因此，主冠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大能者说：“哎，我要向我的对主恨，向我的敌人报仇。我必反手加在你身上，炼尽你的渣滓，除尽你的杂质。
我也必不还你的审判官，像起初一样；不还你的模式，像起先一样。然后必从你的公义之中献出你。西安必因公平得蒙救赎，其中归正的人必因公义得蒙救赎。但悖逆的和犯罪的必一同败亡，离弃耶和华的必至消灭。那等人必因你所喜爱的橡树爆发，你们必因所选择的园子蒙羞，因为必不难的橡树好像无水浇的园子，
有权势的地主麻囊，他的工作好像有心都要一同和鬼屋的之名。
好，那我们来读这个先知书。先知书它也常常用诗歌的形式夹杂在当中陈述啊，因为古代的人呢，他不像我们现在传播可以用文字，可以用画面，用图像，所以他们比较多的时候是用诗歌的方式传说啊，因为诗歌可以唱啊，然后故事性的可以叙述啊，所以他们用这个方式传说。好。那所以啊，我们来读哈。首先，第一章第一节，乌西亚、耶坦、亚哈斯、西西加做犹大王的时候，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梦是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所以啊，我们读了列王，知道这乌西亚、耶坦、亚哈斯、西西加这四个南国的王，对不对？那、哦、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啊，先知以赛亚做啊当先知的日子蛮长的。从啊乌西亚王开始就当先知，那他跟乌西亚算起来啊，应该是啊他们是表兄弟，表兄弟啊，所以他历经了四个王，啊四个王，那最后呢，从啊最后他在马拿西做王的时候被杀。马拿西我们知道是西西家的儿子，对不对？哦，那个最坏的王，最坏的王。所以圣经就不写他马拿西了，就表示到西西家结束啊，那么他就接下来就被杀了，对不对？哦，所以这个马拿西，这个他在马拿西的时间已经没有新的话了啊，因为啊，所以圣经只写到西西家。所以当这四个犹大王在的时候，他就啊，神差他啊做先知。所以得末世，末世就是异象、哦、就是重担，重担、哦、就是上帝把他的担子呢交给了谁？以赛亚。所以他要承担上帝给他的担子、哦、给他的担子，给他的异象啊，异象就是从神那边来的一种领悟，一种体会，上帝所给他的话啊、哦，那这种意象呢，当人领受的时候，就以啊上帝的权柄说话，哦，他比如说他讲的时候就说啊，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对不对？哦、啊有一点点像宣告圣旨一样，对不对？哦，所以它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事，但刚才我有讲，他必须体会上帝的心才可以，哦、体会上帝的心。啊，才可以把这些话啊，这个用心讲出来，知道吗？用心里面讲出来哦。那有些时候，上帝要先知先经历才可以讲，哦，没有经历不能讲，知道吗？哦，先经历才能讲，先受苦才能讲，哦。比如说，上帝的心很痛，对不对？然后他就叫何西亚怎样，娶一个女的。然后上帝说这个女的以后会跟人家跑 好，那叫他去取，嘿，好，那何西阿就怎样？就去取，所以先知不好当嘛，对不对？取了以后，后来果然的跟人家跑了，对不对？跑了以后声名狼藉了以后，上帝跟何西阿说把他取回来，按你取不取？在古代的社会里面做这种事的人等于是什么？
就是人家嘲笑，
嘲笑到不行了，你等于是把自己的面子卖了，把家族的面子也什么卖了，对不对？哦，你要想古代的社会哦，那个很看重面子的社会哦，哦，以前的大家庭是很看重什么面子啊，对不对？本省人不是讲输狼不输丁，对不对？输丁的意思是什么？你不对家族你不能够不顾面子啊，对这个村子不能不顾面子啊，古代的人很讲这个吧，哦，所以何西阿呢必须承受这样的一个苦情，去把太太怎样娶回来，哦，他上帝让他先经历这个极为艰难的事情，然后才叫他去讲话，哎，所以知道先知的难当的哈，哎，好，所以我们就来看末世异象哈，啊，就是上帝的话，你要去领悟它，去体会它，去感受它。哦，那你有那个心啊，然后把上帝的话讲出来，啊，然后一到五章呢，啊，一到五章是上帝的心啊，讲上帝的心，啊，那么第六章才讲呼召，所以啊，一到五章呢，先讲先知以赛亚啊，怎么样去体会上帝的心啊，上帝的心啊，第六章我们就会开始看到呼召啊，第六呼召。那么体会上帝的心呢，就是上帝把他所看到的他的痛苦讲出来，啊，或者他的感受讲出来，上帝把他的痛苦讲出来，把他的感受讲出来，把他的内心啊，上帝的实在的啊心意讲出来，啊，然后先知先什么，自己要先体会，是不是这样，啊，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跟神在同一个，对不对？跟上帝是同行，跟上帝是同心，所以第一开始就讲这个上帝的心了。上帝说：“天哪，啊，要听；地啊，侧耳听。因为耶和华这样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我的名却不留意。好，单单这两节，你看上帝的心怎样？”很痛，对不对？哦，他的意啊，因为我们都当人家的父母嘛，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心痛，对不对？哦，你把儿女养大，哦，那么呢，他们意思你好好照顾他，养他，养育他，最后他背逆你，你会怎样？哦，所以上帝就直接用这个方式让以赛亚先知去体会。就体会像上帝现在对这一群上帝子民的感受是什么，然后上帝说：“天哪，啊，要听；地啊，要听。”上帝向谁呼喊？向天地呼喊。为什么？因为天地都知道，天地都知道，对不对？因为过去几百年的历史，天地知道；过地几千年、几万年，天地都怎样知道？因为天地从创世到现在都知道，对不对？对我们啊，人来讲，我们觉得天地是好像没有感情、没有认知，对不对？啊，这个不是圣经的思想，圣经的思想很有意思，记不记得？以色列人做坏事，天会怎样？天会闭塞不下雨，对不对？地会怎样？不给你效力，有没有？你做了很多坏事，地受不了，地说我不给你效力，天说我不给你下雨。那对我们来讲，好像天地是什么？是一个自然，是一个没有生命的，是一个怎样？那但是圣经在写的时候不太这样写，我们不太能够体会是为什么，是那个 到底是怎样，但是我们可以知道它结局是这样，或者说结果是这样，结果是这样。好，好，那我们怎么知道结果是这样？因为过以前古代的人啊，有观察到，他们觉得这个年如果是好年，就是风调雨顺，有没有？以前的人会讲风调雨顺，对不对？好，那如果做得不好，是天怒人怨，有没有？对不对？那你说没有啊，天没有怒啊，啊，是不是？啊，所以某种程度，古代的人啊，不像我们现在这样啊，我们就说啊，因为我们已经不管这个，我们就是直接看气象报告，对不对？啊，然后就说哦，今年啊，到底发生什么事，所以呀，雨下的很少，对不对？我们都把它归于什么？人的破坏，人的什么，我们都把原因找出来，对不对？啊，但是啊，圣经的写作跟古代的人啊一些的体会，他们没有这样子去找，他们直接从关联性去想啊，所以天地都知道，天啊动心听，地啊侧耳听，听谁？听上帝说的。上帝说什么？以色列百姓，我把他们养大，他们不认识我。然后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哦，记得这是对比，对不对？就是你养一头牛养一头驴都比养一个人来的什么，简单讲值得，知道吗？哦，至少值得嘛，哦啊，但是以色列却不认识我，我的名却不留意啊，认识跟留意，哦，就是代表他们的心，他们的心上帝说他们的心啊，他们的心对我根本一点都不在意啊，哦。上帝说人以色列的心对他一点都不在意，嗯。所以第四节上帝就哀叹啊，哦，这是犯罪的国民，担当罪孽的百姓，行恶的种类，败坏的儿女。他就用这些来讲啊，哦，那么啊，他们呢离弃神，藐视以色列的圣者，与他生疏，往后退步，哦，所以人行恶败坏，这些都是对上帝的一种藐视，藐视，哦，所以我们常常要认罪悔改，哦，因为许多时候我们在当中对上帝的话语没有把它摆在那一个啊那个当尊重的位置，然后呢啊，对神的圣洁啊，没有把它放在那个最要紧的，然后没有跟上帝的圣洁来亲近，没有分别为圣归给神，所以他就一开始就讲这些国民是犯罪的，被罪孽压着的，是行恶的，是败坏的，是离弃神藐视神的啊，所以呢啊，他们一直越来越远离神。好，那上帝做了什么？第五节，你们为什么屡次悖逆，还要受责打吗？其实上帝一直在管教他们，哦，你们已经满头疼痛，全身发昏，从脚掌到头顶没有一处完全的，尽是伤口青肿与新打的伤痕，都没有收口，没有尝果，也没有用膏滋润。就是上帝的管教一次再一次，一次再一次，对不对？哦，那么呢啊，旧的伤口都没好，新的伤口、新的伤痕又来了，对不对？哦，就用这个来表达，不是上帝啊那么喜欢的什么惩罚，哦，是这个话就代表说啊，以色列人藐视了上帝的管教。那你觉得我们现在很有教化吗？
现在大家都有圣经看，会比较好一点。
是吗？你们觉得是吗？ 我们现在只不过在现实的环境里面比较难隐藏而已。
我们有教化，他们也有教化，他们没有教化。他们的祭司，他们的那个祭司，那么多王都知道有事的时候，假先知不行的就去问这些，他们怎么没有教化？
那是王啊，老百姓。
可是王要负老百姓的责任。
对，王要
回。对呀、啊，所以因为王没有负责，所以百姓就不知道，因为当时的王莽多嘛，所以就是，其实他们不是没有教化。
我们等一下继续看就知道啊。其实我们现在跟他们会比较好嘛，我是打问号，只不过是我们是换个方式而已。换个方式而已，要不然你去学校看看，我们当年当学生的时候跟现在当学生的时候，你愿意在50年前教书还是现在教书？以前还可以当老师，现在只能当什么？当仆人，连朋友都当不了。以前是当老师嘛，现在是当故宫嘛，对不对？你是被聘来教的，哎，有没有教化？以前我们哪有恐龙家长，只有恐龙老师，哎。所以我说人其实没有变啦，人只是换个方式啦、所以你看上帝不是不痛苦，他看到以色列百姓，对不对？已经满头，已经到最后整个一生全身没有一个完整的，是不是？可是还要继续怎样？还是不肯悔改、他说旧的伤口、新的伤打痕都还在那里，新的伤痕还没有收口，没有藏口，没有用膏滋润，对不对？其实这些都是一个用一个想象的去想象，一个悖逆的不受管教的孩子。然后第七节，土地荒凉，诚意被火焚毁那么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为外邦人所侵覆，成为荒凉，就是原来属于你的现在都没有了，对不对？原来上帝要赐福给你的也都不见了仅存锡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麻屋、被围困的城邑。其实这些话后来像亚述王来打的时候，是不是以色列不是除了耶路撒冷以外大部分的城都被占据的，对不对？那么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稍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就是由按照以色列人所行的败坏，如果照上帝原来对索多玛、俄摩拉的标准，早就怎样？早就灭亡了。所以在这里讲如果照着上帝原来要做的，照上帝这个自己的审判领导的话，因为索多玛、俄摩拉跟迦南人一样罪恶满盈，对不对？那上帝就把他们灭了一个城里面找不到10个义人，对不对？找不到10个义人亚伯拉罕求，最后求到10个嘛，是不是？上帝说有10个我就放没有找到那整个以色列民，上帝说已经找不到，比那个索多玛、俄摩拉更惨。但是呢，如果神给他们留余种余种呢余种这个词在以赛亚书之后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词就是剩余的百姓、余民，剩余的百姓、余民。余种呢就是在神的各样的给予的患难当中存留下来的人叫余种，就是照着上帝的公义的审判应当灭亡的 但是在上帝的怜悯当中还有一些留下来的，这个叫余种，知道吗？哦，就是在审判中照公义的审判应该灭亡的，但是呢在上帝的怜悯底下留下来的。哦，所以在公义下却可以蒙怜悯的这一批人就是余种。哦，这是出于上帝的怜悯，要不然一个也没有，要不然一个也没有，叫余种。哦，那余种的意思在挪亚时代，就挪亚方舟里面的人，挪亚方舟里面的人，哦，就是最神用洪水毁灭大地的时候，那么在挪亚方舟就留了他们一家八口，对不对？哦，这叫余种、哦，就是剩余的百姓，剩余的百姓。所以将来当啊这个整个啊旧天地被审判了以后啊，剩下的属神的百姓，哦，好，第四节说犯罪的国民啊，担当罪孽的百姓。第十节说索多玛的官长，哦，官长啊，然后要听耶和华的话，俄摩拉的百姓要听我们神的训诲。就是用这个相对两个来讲，一个是执掌权柄的审判的权柄的官长，一个是一般的百姓。哦，他们是上帝的百姓，可是在上帝的眼中却如同索多玛跟俄摩拉一样。那么耶和华说，你们所献的许多祭物与我何异呢？公绵羊的欢祭，肥畜的脂油，我已经够了。公牛的血，羊羔的血，公山羊的血，我都不喜悦。你们来朝见我，谁向你们讨这些，使你们践踏我的宴宇呢？你们不要再献虚浮的供物，香品是我所憎恶的。月朔和安息日被先召的大会也是我所憎恶的，作罪孽又所严肃会，我也不能容忍。你们的月朔和节期我心里恨恶，我都以为麻烦，我担当便不耐烦。你们举手祷告，我必遮掩不看，就是你们多多的祈祷，我也不听。你们的手都满了血。哦，杀人的这个三个字是天上去的，哦，天上去的。这边讲的就是以色列人有宗教行为，宗教行为都有，知道吗？哦，就是献祭也有，朝见神也有，安息日也守，严肃会也守，月朔也守，对不对？哦，所以意思就是上帝说你们所有的信仰的行为都做了。你说要献祭他们也献了，是不是？哦，要再来到神的圣殿里面敬拜他们也做了，要守安息日他们也做了，然后他们祷告他们也做了。其实这里讲的就是所有的宗教行为他们都怎样都做了，可是上帝很厌烦，因为都会啊，从大到小都会做啊。以色列人是很都会做这些宗教行为啊。你看耶稣的家，耶稣不是从小他爸妈也是都有做啊，他们宗教行为都做啊，法利赛人也做啊，这些宗教行为他们都做啊。但是上帝说什么？上帝说我不喜悦，哦，我不喜悦，因为你们践踏我的宴宇。记不记得耶稣说你们把神的殿变成做买卖的地方，贼窝，就是那个心不对。你来到上帝面前，上帝看我们的心如何。上帝说你们做这些第十一节讲我都不喜悦，然后呢再来这个第十三节讲我不能容忍，然后第十四节讲我心里恨恶以为麻烦，然后我都以为不耐烦，上帝用这个来表示上帝怎样 受不了，受不了。一个人到上帝面前来，只有外表的行为，没有心的话，上帝受不了。因为神是看什么？看内心的，看内心的。这是我们常常要悔改的地方，就是我们太轻忽来到上帝面前。其实来到上帝面前是一个非常从一面讲是非常荣耀的事，非常蒙福的事，但从一面讲是非常严肃的事，因为我们的神是什么？圣洁的神，对不对？从一面讲，上帝是怜悯的神，蛮有恩典，大有慈爱，从另外一面讲，他是圣洁的，圣洁的是公义的，所以来到上帝面前，不是单单因为上帝是有慈悲怜悯，也知道上帝是圣洁的。所以我们来到神面前常常要在这当中做做思想做思想不是外在的行为上帝就喜悦，因为神看内心所以神看到什么？所以神看到内心，上帝看到人的心，人的心，而人的心呢，来到上帝面前的心，不是你来到上帝面前的那时候的心，其实人的心是你在这个之前你的心如何。所以第十六节说，你们要洗涤自洁，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要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解救受欺压的，给孤儿伸冤，为寡妇辩屈。好，所以十六十七节就讲到上帝要的是什么不是说我来到上帝面前我觉得我今天很好，对不对？不是，是你如果安息日来上帝面前，上帝问你前面六天怎么样，前面六天怎么样上帝说你要洗涤自洁这个从我眼前除掉你们的恶行洗涤自洁是我们的心要除去恶行，除去恶行你们的手满了杀人，满了血，血的话呢满了血，就是血就代表生命，知道吧血是生命，就是我们亏欠别人的生命亏欠别人的生命，这个就是满了血亏欠别人的生命比如说这里讲的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我们就亏欠人的生命，知道吗？使人生命受损，没有怜悯。你说我很公平，但上帝说没有怜悯，没有怜悯。这里讲给欺没有解救受欺压的，没有公义，对不对？没有给孤儿寡妇伸冤，没有怜悯的心，没有怜悯的心。这个就是神要看的是我们的心如何，是不是一个洁净的心，是一个良善的心，是一个公平公义的心所以这里呢，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得非常清楚看得清楚当一个人来到神面前的时候，那么不是安息日来神面前守安息日就好，上帝问的是前面的六天到底是如何到底是如何。所以当然对我们基督徒来说的话，我们感谢主的恩，因为我们刚才读约翰一书，我们落认自己的罪，对不对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所以如果不是主耶稣的救恩，我们实在，我才讲我们跟以色列人不会有不同的，不会有不同在这世上我们如果常常要去思想能不能对人怜悯，对人在当中用善意待人这才是上帝所看重的，所看重的。所以这里讲要洗涤自洁，除灭恶行，第二个讲止住作恶，学习行善寻求公平然后解救解救这些都是神看重的，是一个神百姓群体当中的彼此的相爱，彼此的互相的扶持 先读到这边哈。那最要紧的，在第一章里面，我们先看哈，上帝要呼召以赛亚先知啊来承担先知的职分的时候，第一个，上帝先把他的心先讲，就是他上帝的心如何，那先知就要去体会上帝的痛苦，上帝痛苦的心，上帝痛苦的心。好，停一下，有没有问题？
这些对老百姓说，好像跟那个儒家像，对啊，这些对。
从要求看，可以说很像，哎，但是啊，对以色列的百姓呢，啊，在做的心态上不一样，啊，因为他们也会做，他们也会做，但是上帝不会开心。比如说他们到圣殿也会奉献，对不对？会奉献嘛，是不是？上帝不会开心的，啊，因为上帝要的是他们必须要能够有感恩的心做，有感谢的心做，他们要心甘乐意的做，不是被要求的做，不是被勉强的做。以色列人啊，要去体会上帝颁律法的用意。人有，我们人比较多讲的是个人的利益，但上帝讲的不是，上帝只讲整体的，整体上帝指明都是共同承担责任的。所以如果我们读旧约的律法，就知道有一个人你要帮他赎回来，对不对？帮他赎回来，然后你借给弟兄，你不能指望偿还，对不对？然后你也不能因为喜年快到了就不帮弟兄，对不对？因为喜年就要怎样，无条件全部归还，对不对？所以你说跟儒家一样吗？我觉得差很远了，儒家还可以互传子，那越传越多，对不对？但不是这样，上帝 要的不是这个，儒家讲的是个人的努力。那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的恩典，那我们今天可以继续的借着以赛亚书上的话来思想。主啊，我们实在从他以色列的百姓当中知道你所在意的是我们能够体会你的心，当我们所看到的这世代的光景，看到我们生命的前进，我们都要能够在当中体会你的心到底如何。主啊，我们看见你真是那样善待怜悯宽容你的百姓，但是你的百姓在当中却不能够体会你的心啊！求你帮助我们也从这些的经文当中啊得着提醒，得着反省。主啊，我们知道若不是你，我们实在也没有办法，我们实在也无能为力，我们也实在在当中啊，跟以色列百姓啊没有两样。但我们感谢你的恩，因为你必赐福于我们，眷顾我们啊！谢谢主，我们把心交托给你，听我们的仰望和祷告，赐福众弟兄姐妹，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